微表情神探姜振宇教你职场情场读心术。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这是我们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独家播出的一套崭新的节目。它呢核心宗旨是帮助大家学习和辨析微表情里边的奥秘，帮助你通过看别人的表情和动作学习解读别人内心深处思想，尤其是真实的感受和认知这样一种方法。但是它的载体非常有意思，是通过解读金庸老先生最后一本小说《鹿鼎记》。为什么要挑这本小说？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在《鹿鼎记》里边讲述的种种人和人打交道的过程非常的诡异，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每一个人都会有骗人、有夸人、有骂人、有冲突、有合作，这非常符合我们社会当中的现实状况。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看过《鹿鼎记》的朋友们都知道，韦小宝在《鹿鼎记》最后混的是官场得意、江湖纵横，而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娶了七个个个如花似玉的娇妻，而且他们还都非常爱自己的老公，可谓享尽了人间的富贵，混得出类拔萃的成功。
说来可笑，他貌丑如猪，卑鄙如狗，十足是一个油腔滑调的坏蛋。
那几乎所有人在刚刚读过一遍，或者是还没读过，只是听说过这本小说的时候，都会说啊，韦小宝就能从一个小混混最后变成了韦爵爷，那要是给我机会的话，我也可以啊。哎，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你一定要听我们这套节目了，因为真不一定。我们先从韦小宝进北京之前一小段完全不怎么起眼的经历来给您啊结合着故事提几个问题，你自己比对一下自己的状况，回答一下这几个问题，看看自己有没有可能混得风生水起。人生的转折点，听我们这套节目的同时也就来临了。故事的一开始是一群盐枭到韦小宝他妈妈供职的那个妓院里面去寻衅滋事开始的。韦小宝的妈妈叫韦春花，那家妓院也非常有名，叫做丽春院。这个盐枭啊是来找天地会的人的麻烦，但是天地会的人没有在，却有一个江湖豪杰叫做毛十八看不过去了，因为毛十八非常崇拜天地会，然后这帮土鳖盐枭呢当然入不了这种江湖豪客的眼，所以两边直接打起来了。在双方混战的过程当中，韦小宝因为自己的妈妈被盐枭欺负了，所以他就去骂盐枭，那盐枭能干吗？一个小屁孩能过来骂我吗？所以盐枭们就打他追他，韦小宝为了避险不得已闯进了正在激战的毛十八的那个房间。当时这个屋子里边那是真打，而且战况非常惨烈。据书中记载，有人被砍断了肩骨，有人被打断了肋骨，有的人鲜血狂喷。毛十八武功还可以，他是带着伤以一敌三，那些人都是持着刀枪棍棒的。在即将步行的时候，韦小宝眼见危急，竟然起了敌忾同仇之心，急忙冲上去抱住了最后一个大汉的双腿，猛力的向后一拉，那个大汉一跤摔倒，躺在血泊中动也不动了。换句话说，韦小宝救了毛十八的命。记住，这一个敌忾同仇的抱腿救了毛十八的命，而这个时候韦小宝跟毛十八谁也不认识谁。这么一种情况下，我们要提出第一个问题了，有多少人会在这种真玩命的时候，都见到血骨头也断了的时候，而且还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情况下，敢于贸然出手相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毛十八处于危险，韦小宝救他，换作是你，你敢不敢？要知道当时韦小宝12岁，很瘦小的一个小男孩，而被他抱摔的那个持着钢鞭的大汉重达了200斤。如果这个抱摔没有成功，万一对方反过来报复，那么韦小宝的小命还能在吗？其实你说韦小宝勇敢吗？算是勇敢，但是你说他毫无动机吗？也不是。韦小宝的动机非常简单，谁让严萧之前欺负我妈，欺负我，我就要反对你。但是这份胆量呢，真的是超于常人。如果没有这一次关键时刻的出手相助，那么《鹿鼎记》后面整个荡气回肠的所有故事，嘿嘿，到这儿就画句号了。 毛十八经过这场恶战之后呢，决定那我不能在丽春院再待着了，因为盐枭们知难而退，临时被打败了，但是他们一定会找更多的人来找麻烦，所以他决定要离开。韦小宝不知道为什么决定要送毛十八离开。哎，你想想看，这个决定也有可能是金庸老先生安排的刻意的这种文字的巧合，故事的巧合，但也有可能是韦小宝有着什么动机。毛十八走不了路，他就雇了一辆驴车，他找到车之后就觉得这个瘦小孩没有什么用了，说小兄弟你回去吧，而且还给了韦小宝十两重的元宝。请注意，按照当年清朝扬州地区一两银子大概可以买120斤大米来算，那么现在我们大米多少钱一斤呢？平均下来啊，不好不坏的3块钱一斤，换句话说，那就是一两银子相当于我们现在人民币的360块钱，十两银子可就是3000多块钱啊。这笔钱对于韦小宝来说绝对是巨款。要知道在清朝的时候，《红楼梦》里描写的那么大的家族里边，最顶级的仆人每个月的月薪也只有1两银子。好，现在各位来考量一下自己的良心啊，还有你的品味、你的认知、你的自控能力。如果在你面前有这么一笔意外之财，你收还是不收？你帮了他，你救了他的命，现在人家要走了，跟你没有关系了，给你感谢的这种酬金，你收吗？3000多块钱哦。会不会你就收下钱，从此跟对方相忘于江湖了呢？我们倒不是说收不收钱是品德高低的问题，而是说这种机遇，这种处理机遇的能力和眼界，请大家仔细想一下。当时韦小宝见到这只大元宝什么反应？书里面记载他也不禁咕嘟的一声吞了一口馋涎，而且心中暗暗叫道，好家伙，眼睛都亮了。可是他虽然对这笔钱非常的渴望，他却因为从小啊听那些评书和侠义故事培养出来了一种朴素的价值观。他想当英雄，而且他知道英雄好汉只交朋友不爱金钱。今天我好不容易有机会坐上了英雄好汉，说什么我也得做到底，可不能脓包贪钱。这就是他没有收钱的原因，这就是他自己跟自己嘱咐的话。换句话说，在他眼里面，眼前的这个陌生人，彪形大汉，受了重伤，武功还不错的陌生人是英雄好汉的代表，我有机会跟这样的人结交，对不起，3000块钱在我眼里不算事儿。这就是什么价值观的选择，你到底是选钱还是选人非常重要。所以韦小宝大声地喊出来，咱们只讲义气，不要钱财，你送我元宝就是瞧我不起，你身上有伤我送你一程。小孩嘛，对吧，就这么直接，没有多想。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像韦小宝这种小混混，从小穿梭于扬州的街市、酒肆、茶馆、会所，街头的赌档也是他经常去玩的地方，输输赢赢都有，他怎么能不知道十两银子能带来多少享受呢？他就是因为知道这十两银子可以特别的放纵一段时间，所以他才会馋得吞口水啊。但是呢，信念的高大上让他克制住了自己的贪欲。想做英雄好汉是他的目标，一旦今天有机会，我要接近这个目标了。那么那些懒洋洋舒舒服服的享受就立刻被抛弃了。如果毛十八给钱他收了，嘿，鹿鼎记又画句号了。正是因为毛十八给钱不要，才使得接下来的故事有缘继续。那么毛十八去干什么呢？他可不是去养伤，他之前有一个比武的约定，而且这种人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比武的约定，不想爽约江湖势大，所以他特意从官府的大牢当中越狱而出，在越狱的过程里面受了这个伤，而且成为了官府通缉的江洋大盗。那么韦小宝陪着毛十八坐着驴车来到了郊外约好的比武地点之后，突然发现大事不好。怎么了？有两个盐枭的喽啰悄悄地尾随跟踪至此， 毛十八现在想要杀掉这两个喽啰没问题，但是他动不了，追不上去，或者说他能追两步，但是喽啰跑得快呀，所以毛十八拿他没办法。那韦小宝能追吗？韦小宝追上去也是枉送性命。这两个盐枭的喽啰准备回去找增援部队，他们要是真走了，估计韦小宝和毛十八的命也就报销了。大家知道韦小宝当时怎么处理的吗？书中记载，韦小宝突然放声大哭，谎称毛十八已死，而且他不断哭嚎的声音颇为逼真。就这样，两个盐枭的喽啰信了，而且被骗回来了。咱们先不讨论说把哭的这件事儿变得很突然，变得很逼真，是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得到，因为这种表演能力的培养因人而异。我们只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韦小宝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起了杀心？那么大家可以扪心自问，如果换作是你，在这种危机的时刻你会怎么办？你能起杀心吗？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杀人伤人打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你能起决断心吗？看到这儿，姜老师深深觉得韦小宝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混迹于酒楼茶肆的泼皮无赖，就这一份急中生智的狠劲儿，可以淘汰掉我们现在很多的人，比我们很多人都强。因为很多人在面临着危机的时候，都是只有一个办法，消极等待命运的安排。那么在那个社会，无论再怎么江湖，无论武功内力有多高强，人命还是关天的大事儿。像韦小宝这种小小年纪就能在极致当中暗起杀意的，恐怕我们今日青年当中不多见这样的人格特征。所以类比一下，我们给出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今时今日，假设你是一个女孩，你有一个前男友，他根本就不爱你，他跟你相处的时候没有任何诚意，你们两个已经分手了，但是他却不断的骚扰你的恋情，不断的给你打电话，甚至给你爸妈打电话，给你同事领导和现在的男朋友都打电话，就是死缠烂打。请问一下，你能有份狠心断舍离做得到吗？或者说你是一个上班的人，如果同事里边有个废材，平日里边只知道偷奸耍滑占小便宜，自己一点本事都没有，而且他还不断暗中干扰你的工作，还在领导面前暗中的给你穿小鞋戕害你，你有什么办法发股狠劲儿，设计除掉这个碍事儿的无赖吗？
谁那么嚣张啊？
韦小宝假哭的计策生效了，这两个盐枭立刻就回来，因为他们觉得好欺负嘛，死了一个大汉，剩下一个小孩，那还不好办？结果这两个废物，一个人最后落得身首异处，一个人落得开膛破肚。大家一听这俩词儿啊，身首异处，开膛破肚，是不是觉得血淋淋的挺惨？那么你猜一下，韦小宝当时在做了这件大事儿之后什么反应？他大哭道：哎呦，这位范思言的朋友啊，你怎么没了脑袋呢？你们这两位老人家去见了阎王，又有谁回去通风报信儿呢？这可不是糟了吗？说到这儿自己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各位感受得到他身上某种不同寻常之处了吗？身首异处和开膛破肚的惨状会让绝大多数人首先在生理上产生恶心感和恐惧感。虽然我不确定金庸老先生是如何设定韦小宝刚一出道就有这么大胆量的，但是如果按照书中的描述来看，在设计猎杀了对手之后，这一份揶揄讽刺和堂而皇之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心理素质。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就是在完成了一件重大的事情，或者击败了一个厉害的对手之后，风轻云淡的笑笑，然后站在山顶上，呼吸着清冷的空气，俯视着这个世界，不为所动。了不起的心态吧。 我们今天不讲生理层面的危机，因为很少有人说会遇到说杀人、伤人这种血淋淋的场面。我们只类比工作中的难关，给大家提出第四个比对性的问题，你来看看自己。有多少人在做完一个重大的项目之后，会喜极而泣，尽力宣泄？有多少人在击败竞争对手之后，会喝醉一场，用来以解之前的种种委屈、怨气？有多少人其实屁大点事儿都没有，就能把自己感动的稀里哗啦？有多少人是像韦小宝这样，在经历了生死危机、解决了重大的安全隐患之后，却是站在高高的上位心态，给予失败对手毫不在意的讽刺和不屑呢？我们说一句鸡汤一样的话，但这句话非常重要，也是本回第一个核心。人的自我定位高低和眼界大小，决定了一个人做事情的心态，也直接决定了他最终的成败。请大家自比一下，你的自我定位在哪儿？你会在什么程度的折腾之后，需要停下来感叹一下自己是很不容易的？
你猜猜。
那么故事讲到这里，我们还没有提任何微表情，对吧？大家不要觉得上当，马上干货就来了。话说回来，这两个该死的营销鬼也是因为不懂表情的真假。如果他们懂得如何分辨真哭和假哭的微表情标准，就不会上这个当，他们的命也不会丧得如此的不值钱。真哭的时候，尤其是大哭的时候，有两个典型特征是必要条件。必要条件的意思就是没有这个特征就是假的，就不成立。第一个特征，眉头上扬加眼睑闭合。什么叫眉头上扬呢？就是不是整根眉毛一起扬高，而是中间的部分向上扬起来，眼睑同时在哭的时候会闭合。就这个眉头上扬的动作啊，我们国家很多现在一线当红的男女演员在表演哭戏的时候非常非常使劲奋力表演，也只能演成紧皱双眉。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些电视剧和电影里的表演。第二个必要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大哭的时候，如果下嘴唇咧开，一定会呈现出一个 W 型。这个 W 型我们给大家勾勒一下，从嘴角开始算，下嘴唇啊，嘴角高，然后开始往下低，露出一小部分后槽牙，然后再高起来，把下牙的中间挡住，然后再低下去，露出另外一侧的后槽牙一点点，然后再高起来，嘴角上扬。就是这个 W 型的下嘴唇动作，如果没有情绪的话是很难做到的。像我研究表情，练习各种表情的表达规律，我已经练了有小十年了，这个动作目前还是没有办法故意做出来。那么同样，我们国家很多一线当红的男女演员在表演哭戏的时候，用尽了吃奶的力气，使劲的嚎，眼泪也可以扑簌簌的掉，但是除了眉毛不能动之外，下嘴唇也是一道完美的弧线。那所以这样的细微之处只要缺失的话，必然不是真哭。严潇倘若知道这两条标准，用来观察一下韦小宝的大哭有没有这样的必要特征缺失，他们就不会上当。所以看一下微表情在关键的时刻甚至是可以救命的。当然，这两个不值一提的小人物自然是不会学习这样高深的技术。事实上，社会里面很多人，他们所遇到的情况、遇到的人、他们所需要处理的所谓难题，也动用不到微表情这么高级的技术。这两个言笑的命在书里边就是为了让韦爵爷第一次表现一下他的超快应变和狡猾狠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你是想当将呢，还是想当一个枯骨呢？
哎，感情丰富从来就是我的缺点嘛。
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到目前为止，韦小宝还不知道他所帮助已经两次救了对方性命的这个彪形大汉、江湖豪客到底是谁。注意啊，我们知道，但是韦小宝并不知道。 毛十八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而且好勇斗狠，大方义气，身负重伤，非常危险。韦小宝就跟着这么一个谜一样的男人出来了，而且还一块儿用计，俩人犯了人命官司。我的天哪！所以当韦小宝得知毛十八身份的时候，差一点儿他的小命就被面前的这个彪形大汉给干掉了。那么这个危机显然是没有发生的，要不然就不会有后面的《鹿鼎记》故事了，对吧？可是韦小宝是怎么逃过这一劫的呢？毛十八为什么会放过他的性命呢？我们下回分解。